泽连斯基将向美国会发表演讲，预计会施压拜登出手。中共铁心换我，美议员发重磅警告或遭二级制裁。战地采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20日，几乎市民所见。拜登及13名美国官员被俄对等制裁，美立法者考虑送战机换乌克兰。中共仇美言论被揭，海外发起大翻译运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联社报道说，礼拜二3月15号黎明前无奈，俄罗斯对基辅的一个居民区发动了一系列袭击，至少有一人遇难，很多人仍被困在里面。纽约邮报报道，乌克兰国家警察局表示，俄罗斯军队今日袭击了9个城市，至少有53处民用设施在袭击中受损，有平民和警察受伤。据国会山报报道，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宣布，3月16号亦就是听日，泽连斯基将会在国会发表虚拟演讲，一个巨大的政治戏剧性时刻即将到来。拜登一直想在不卷入和俄罗斯冲突的情况下解决俄乌战事，但是拜登政府面临着来自一些国会议员和泽连斯基的压力。目前白宫对俄罗斯的入侵倚重的就是对俄罗斯的经济处罚，来迫使普京改变方针。而泽连斯基的演讲可能会给拜登带来压力，因为泽连斯基几乎肯定会再次请求拜登采取更多措施，直接用武器和空中力量援助乌克兰。拜登希望是向乌克兰人民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对抗俄军，但是拜登想避免任何会使美国或北约盟国直接卷入冲突的事发生，因为官员警告这样可能会引发一场摧毁欧洲的更大灾难。但前美国驻北约大使库尔特·沃尔克说，必须要权衡战争对平民的攻击的风险。拜登政府上个礼拜放弃了北约成员国波兰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的建议，这个引起了一些混乱。有40名共和党参议员上周写了公开信，要求支持向乌克兰提供战机。目前俄罗斯的攻击一直没有停下来，所以拜登亦在渐渐被推着改变。报道说，下个礼拜拜登有可能去北约。中央社引述路透社消息说，乌克兰总统军事顾问阿列斯托维奇在14号表示，俄罗斯确切停止攻击的时间点可能会在5月初资源耗尽后结束，他认为不会拖过5月就能达成和平协议。与此同时，每日邮报援引英国国防渠道的消息说，俄罗斯军队正在逃亡，俄军可能只能在乌克兰再坚持14日的战斗。另外，据乌克兰军方3月15号通报，俄军第12独立近卫工兵旅指挥官波罗亚上校被击毙。俄罗斯入侵后至少有5名高级将领阵亡，但是俄方尚未证实。外媒指出，俄罗斯有12名高阶军官已经阵亡，俄罗斯亦首度证实有情报军官死亡。今日乌克兰总参谋部发布声明说，马纳波的俄军蒙受损失后决定撤退。泽连斯基在今日3月15号呼吁俄罗斯士兵投降，希望他们选择一个生存的危机，他亦预测乌克兰会胜利。昨日3月14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外交官员杨洁篪在罗马举行秘密会议，这次会谈持续了7个小时。白宫一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对中共在乌克兰战争中与俄罗斯保持立场一致感到深切关注，他描述这次会谈非常直率紧张。据法新社报道，3月15号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说，中国不是乌克兰与俄罗斯危机参与者，更不希望受到制裁的影响，亦就是说，王毅在表态 俄乌冲突，中国持中立立场，不应该受制裁影响。而中共喉舌《环球时报》今日3月15号亦发表社论，指出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的负责任态度绝不会在美国的压力下改变分号。美国驻北约大使朱利安·史密斯在美中会面后亦呼吁中共不要中立，他表示现在不是各国袖手旁观的时候，所有国家明确在乌克兰持续冲突中的立场。美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星期一3月14号发表了重磅声明，指出如果中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帮助俄罗斯，美国将会对北京亦实施制裁。这位重量级的联邦参议员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习近平对俄罗斯入侵行为无异议，如果不实施制裁，那有美国将错失对抗中共当局的机会和削弱制裁俄罗斯的效果。格雷厄姆给出了如何对抗北京当局的计划，他说如果中共为俄罗斯提供军备、提供援助来规避国际制裁，美国要对中共实施二级制裁，追捕任何想要支持俄罗斯的人。他强调，我们警告中共，如果你选边站，你选择普京凌驾于世界秩序之上，这样你将很难在自由世界进行贸易。格雷厄姆在采访中将北京当局比作二战中的德国，并说俄罗斯有些似意大利，这个意味着他将中共政权视为搞乱世界秩序的源头，而俄罗斯的角色则只是帮凶。格雷厄姆还表达了他将继承川普总统的政治遗产，在有生之年要挺身而出对抗中共。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昨日已明确表示，正在密切关注中共或任何其他国家向俄罗斯提供援助的程度，无论是物质、经济定是财政援助，美国不会袖手旁观。目前美方尚未明确中方的何种行动将导致美方的制裁，亦没有提及何种制裁形式，但是美国方面的姿态很强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入第20日时，希望之声记者联络了住在基辅城边的乌克兰人 Alex， 他经历了乌克兰军民对俄军的抵抗。他说看到这么多人被害，这么多民用设施，一个16层大楼，一个9层高的大楼几乎被完全炸毁，乌克兰人民感到很生气。而在最近几日的俄罗斯攻击中，他说乌克兰的军队坚守下来了，俄军想从基辅的西北边和东边进攻基辅，但是没有成功，各个进入基辅的要道还是都被国民兵及乌克兰士兵坚守住，在基辅大街上还是安全的，没有俄军。 Alice 说人们讨论最多的是希望国际上能够关闭乌克兰的天空，这样就可以禁止俄罗斯的战机轰炸，因为人们对俄罗斯轰炸民宅及民用设施感到很生气。他说前几日在基辅西边的大商业中心被炸了，那里原本有很多很多的商家，现在都没了。他说今日早上六点他就听到有炸弹飞过他们屋企的上空，然后他望向窗外就看到远处有橙色的火光，因为在基辅亦可以听到来自附近的炮击声，而炮声有时是俄军的轰炸，有时是乌军的反击。他说目前人们最想要的还是关闭乌克兰的天空。他还说我听说有 70% 的美国人支持关闭乌克兰的天空。而当记者告诉他知乌克兰总统礼拜三将透过视讯在美国国会发言请美国帮忙时，他感到很高兴。他说在基辅他不知道哪里可以获得免费的食物，而他自己还能够买到食物。他亦看到很多妇女并没有离开，他们自愿为乌克兰士兵及国民兵提供免费食物。 Alice 说他还能够上班，家人亦都留在基辅住在市区，今日他还要去超市买东西，听日全日基辅进行了宵禁，所以不能够出门。根据 CNN 报道，俄罗斯外交部今日15号宣布， 莫斯科已对华府众官员实施制裁，俄罗斯的制裁名单包括拜登、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等13名相关部门负责人和美国知名人士。据美国情报官员礼拜一的评估，俄罗斯军队将在两日内升级战争，会在不考虑平民伤亡的情况下挤压一直顽强抵抗的乌克兰军队。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州长西涅古波夫今日15号表示，俄军刚在礼拜一14号就对哈尔科夫发起65次炮击，当地已有600座建筑被摧毁，而哈尔科夫已遭俄军围困近两周，没有水电、食物、药物，情况没有比乌南城市马纳乌波尔好，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经济制裁在短时间内没有起到抑制战争的作用下，目前美国的两党立法者们正在评估是否为乌克兰提供战机或米格机。一些立法者希望将苏联时代的 S-300 防御系统移入战斗区，这个将使乌克兰军队能够从更远的距离和更高的高度与俄罗斯喷气机交战。参议院共和党党鞭约翰·图恩礼拜一表示，乌克兰要求的任何嘢，武器装备，只要能够帮助他们打败俄罗斯的大炮，只要我们不在飞行区，我认为就能支持。今日英国政府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宣布再对370名俄罗斯人和白罗斯人实施制裁，冻结他们在英国的资产及禁止他们往返英国，令俄乌开战以来受英国制裁的亲俄人士数目突破1000人。欧盟亦对俄罗斯加大制裁，新一轮制裁包括禁止投资俄罗斯能源业务、出口奢侈品以进口俄罗斯的钢铁产品，还冻结更多支持俄罗斯的商界领袖的资产。美国国税局的调查员正在使用各种技术来识别冻结的俄罗斯寡头被制裁的财产，包括加密货币，现在至少有5个不同的联邦执法机构参与。据自由亚洲的报道，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之后，有网友发起大翻译运动，将中共官媒的洗脑宣传和部分网民的仇外言论翻译成英文等外语，以便让外界了解中共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参与者表示，他们举动是不希望被集体绑架。大翻译运动官方推特账号由懂得中英文的志愿者，将中共喉舌央视网、环球网、人民日报等中共官媒的内容或中国匿名网友在网上流量很高的视频翻译成英文后，转发给英语系社群媒体。一直以来，在中共官媒引导下，国人仇美情绪高涨。例如针对人民日报的一则标题为俄公布美国在乌实施军事生物计划的文章下，中国网民留言开骂，这个是美国病毒，是严重的反人类罪行等等。而大翻译运动将全文翻译成英文，并注明这个是由于央视新闻的刻意引导，中国人对美国的仇恨达到了历史高峰，很难找到中立的回复。还有一个视频显示中国孩子在课堂上评论俄乌战争，孩子说俄罗斯仅花了两个小时就摧毁了整个乌克兰军队，使其溃不成军。美国希望乌克兰成为盟友，因为他拥有核武器，并同俄罗斯统一口径的将这场战争定为特殊军事行动而非入侵。大翻译推特就将这些报道和评论都翻译成英文，方便大家了解中国人的现状。直至目前，大翻译运动将网友的中文留言翻译成日文、韩文、英文。有大翻译运动的志愿者14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大翻译运动2月中旬关注俄乌情势，对因为受中共误导而被洗脑的中国人的留言感到愤怒。他们开始将中国网络上的主流评论翻译给外国人看。有志愿者指出，这个是集体自发性组织得来的， 发起目的是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战争时看不惯中共误导国内的那种恶劣言论。志愿者表示，翻译的题材会选择中国国内的新闻和传播最为广泛的图片和视频，大部分的稿亦是网友们自己翻译好然后投稿过来的。有反对者批评这项运动造成歧视，激发对亚裔的仇恨。志愿者强调，只是翻译了他们的原话而已，从来不输出自己的观点，只将翻译好的内容交给大众来判断。3月14号，大翻译运动官方推特发布消息表示，他们的账号遭大量举报和投诉，部分内容遭屏蔽，关键字被高强度污染。台湾民主实验室理事长沈伯阳接受采访则表示，大翻译运动所做的事对中共政府很不利，中共在西方和中文世界看来立场判若两人。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报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